所以你看到尤三姐是觉得生命到这个时候干嘛这么难堪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，就是说好像要求别人说你一定要娶我，多可怜。那尤三姐不是这样的个性，生命要就要，不要就拉倒啊。所以宁为玉碎讲的是这个部分。所以尤三姐自己出来了，那过去的女性很少有这样的动作，因为都是害羞的，都是躲在里面由别人安排的。可是我们看到尤三姐包括选择她的对象，包括现在选择她的死亡，她都是自主性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《红楼梦》里面其实唯一自主性的女性可能只有一个，就是尤三姐，就是完全自主性的，她就走出来。这个香莲就起身请兄外坐一叙啊，就说到外面，说这里不方便谈，那到外面再谈一谈。那大概就想说我们干脆把话说白一点啊。那尤三姐在房里明明听见，好容易等了柳香莲来，她的爱人来了，忽然翻悔，就知道她在贾府中得了消息，嫌自己淫笨无耻之流，就知道说她已经受到这些媒体啊周刊的影响，大概已经觉得她是一个不干净的女孩子了啊。可是我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到，《红楼梦》其实我们前面都看得出来，我们都一直以误会说尤二姐尤三姐好不干不净，跟贾珍也跟贾琏怎么样。可是到贾珍那天晚上住在他们家，尤三姐去骂他的时候，其实你忽然发现尤三姐可能是干干净净的，她只是外面看起来不像一般女孩子那么害羞跟回避，她跟这些男的在混在一起喝酒啊，讲话大胆一点，可是大概她对她自己某一个部分是非常的坚持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百口莫辩，因为社会里面会从外在行为看一个人，不一定看得到内心。所以尤三姐就知道说大概柳香莲已经听到了这些是是非非的东西，那也把他当成是淫奔无耻之流，不屑为妻啊，不屑娶她做太太。所以今天如果容她出去跟贾琏说退亲，料那贾琏必无法可处啊！他知道贾琏是一个窝囊废，贾琏这样的一个男人懦弱，也不会办事情。他觉得交到贾琏手中，其实是取更大的侮辱。好，我们注意一下，有个成语，我们说自取其辱，就是如果生命在一个不可为的状况里，你不如自己做最干净的了结。他会觉得，如果贾琏出去处理这个事情，然后让柳香莲在那边扯来扯去要退亲，越讲越难听，他觉得是一个生命更大的侮辱。那不如自己出来画句点。好，所以我想尤三姐的个性在这里就是非常非常清楚。因为其实我们很矛盾啊，你在想等了五年，然后看那个剑看了那么久，这种渴望跟期待会不会希望说有一点转机？如果有一点转机，你就会不会做这件事。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，就是说可是尤三姐很清楚不会有转机了。如果不会有转机，这样去委曲求全，那不如宁为玉碎。宁为玉碎跟委曲求全刚好是相对的两个成语。委曲求全是我让步让步让步，我让别人侮辱到最深的地步，我还要求全，可是最后其实并不能求全。那他觉得不如宁为玉碎。不要忘记前面他曾经把那个玉簪子丢在地上说我有二心，就跟这个簪子一样。那现在他也必须应验这一件事情。所以他说自己如果还让贾琏去处理，自己岂不无趣啊？就生命里面不要把自己落到无趣的状况，被别人侮辱而没有办法招架的那个状况。所以他一听贾琏要一起出去啊，同意了。贾琏说好，那我们出去谈，这里谈话不方便，我们出去再谈。这个尤三姐就连忙摘下剑来，就是把她挂在床上的剑就摘下来，把一股慈风引在身后。我们知道这个剑前面形容说它是两把，两把合体，所以他就把刺的那一把上面刻了央的那一把剑藏在身后，然后雄剑还在里面，所以他连剑套给柳香莲的时候，柳香莲不知道，柳香莲就觉得哦，你这个东西还我了。然后他一还他完，回头就是把剑架在自己的动脉上，就抹脖子就死掉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引在身后出来，就说你们不必出去再商量了，你们不用再商量，你们也不用出去，也不用再商量，还你的定理。好，干净利落的话，我还你的定理。他就把那个剑一面泪如雨下，左手把剑并鞘，他左手把这个雄剑跟刀鞘就交给柳香莲说我还你的剑，然后右手就回时指望 颈下一横啊，向下一横，就是在脖子上割了一刀。那到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写法，就是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，玉山倾倒再难扶。那么在传统的戏剧跟文学里，常常写到这种场景的时候，作者会跳出来变成第三人称，变成一种感叹，好像在旁边看到一个场景以后觉得难过得不得了，就是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，就是满地都是血啊，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，那这个身体倒下去，像玉山倒下去以后再也扶不起来了啊，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，玉山倾倒再难扶，芳龄慧性渺渺冥冥，不知哪里去了。写到死亡，死亡是身体遗留在阳世人间，可是芳龄慧性，就是人一定有他自己最贵重的性灵的东西，渺渺冥冥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所以作者还是相信肉体之外另外有一个精神性的存在，好像这个尤三姐的肉体的部分死亡了，在当下死亡，可是他的性灵的部分走掉了。所以他下面等一下会接到一段就是神话的部分啊，神话的写法。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大概所有的读者如果是自己慢慢在阅读这一段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厌倦而叹的部分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读不下去了，因为尤三姐有一个自我完成，而这样的一个生命，那我也一再谈到说，可能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未曾消失的某一种坚持啊，就生命里面有一个不让步的那种干净利落，所以它会让你觉得动情，那也许反而会觉得自己在现实生命里面其实不是尤三姐，所以会有很多的让步。那么因此文学弥补了另外一个东西，动人的这个东西。可在这里你当然看到柳湘莲在这里刹那之间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震撼，因为她听了太多的是非跟谣言，太多的八卦掩盖了他自己的一个本性上的纯粹。可这个刹那之间，尤三姐的自刎忽然度化了柳湘莲，知道说我怎么这么没有缘，其实这个人就是他等了好几世的人，可是偏偏又擦肩而过，就他就是等不到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在因果里面，我们说这是尤三姐的一次度化。也许柳湘莲读多少佛经都读不懂的东西，可是刹那之间他懂了，就是生命里面你最要的东西，可是也许跟你就是无缘，没有此生的缘分啊，就断掉。作者并没有暗示说他们还有来世的缘分，作者在等一下大家看下去，你发现最有趣的是说这两个人过去的因果纠缠到此了结，以后没有情缘了啊，我觉得这个写法是很特殊的，因为曹雪芹觉得现世很多的爱恨是一种纠缠，那也许真正的领悟反而是解脱掉了，把它这个东西解脱掉了。